本节目，您看啊，礼拜二就有很好的科技政策提出，礼拜五就有很好的文化政策提出，礼拜四就有很好的交通和法律政策提出。我们才是政府啊 ，News 九八是最伟大的政府啊，尤其是下午3到4点钟，你听我们节目，如果是我们来治国的话，这两个党，唉，单下狼单 News 九八了。
换谁人，等谁人，袂当交钱。人讲失恋的心，惦在梦中也惊死。想谁人，换谁人，等谁人，拢无意义。
礼拜五主题馆。我们今天的来宾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冯明珠副院长。来谈什么呢？我们已经谈过两次，这两次分别都是由我自己在文史漫谈这个单元里面，为各位介绍的雍正。为什么谈雍正？因为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从现在到明年1月10号，故宫呢也办了好几场专题演讲，其中我们今天我们的来宾冯明珠副院长就要主讲虚拟与真实之间，来谈雍正的帝皇生活。这是一个主题。首先冯副院长，这个您的自己做的这次演讲是在哪一天？
我忘记了，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应该是，
可以为我们回味一下吗？
我的题目那天是虚实之间，因为这个雍正留下了非常多的艺术作品，然后使人摸不着边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
举例来说，他的行乐图，
他
留下了5组行乐图，
是
每一组大概16张，有的12张，然后那些行乐图绝对不是他能够过的生活。
是，
那他的所谓的十二美人图这一次也有展出。
嗯，
那这十二美人图雍正自己都说他不好色。
嗯，
那他为什么有这十二美人？这十二美人究竟是谁？
是
那根据雍正留下这么丰富的朱批奏折，还加上他自己的上谕，他说了他在雍正6年以前，白天呢接见群臣，晚上呢挑灯批折子。
是，
大家也知道他在雍正13年的8月23号，他是晚上子时然后吐血而亡，
就死了。
那以前的人都说他是在批折子批折子批到过劳而死。所以这些他的真实的帝王生活，跟他在图会里面他的行乐图和他的美人图
是
决然不同。
嗯，
然后也跟他所留下来的月星级所描绘的也决然不同。
嗯，
所以我就从虚跟实之中探究雍正的帝王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
特别最后我会提到这些图绘上面所呈现的这种景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
他想象的，是理想的境界呢，还是真的他所向往的。
对于行乐图我也是特别有兴趣啊。包括这一组从就是这个
我们借了6张
出版品的材料里面看到，有一些作品我也会直接的，而且会反复的思索，到底是由他所受益于画工来组织布局的，还是一个画工先大概是猜测了或者是去推敲了皇帝对于自己理想生活的一些个想法之后再由他来批可的。不管怎么说，这些个生活都看起来像是第一汉人啊，不是满人。
对，
第二个像是一个悠闲的清闲的一个文人。
没错没错。
第三也有的时候会展现出一种方外的生活，比如像道或者是佛。
对，
那么我这几点粗浅的理解，我想恐怕就抛砖引玉，要让冯副院长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尤其是那些个这三个特色啊，它到底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他怎么组合的？ 这些话，刚刚您主持人你所问的这几个问题，其实也是艺术史界研究这些话的人哈、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是。
那他为什么留下那么多作品？这也是一个问题。那非常多的史学家针对他的行乐图，去跟他的月薪级去做一些比对
啊，
发现在月薪级是他在雍亲王的时代，
是，
尤其是清代的康熙的废太子以后，各个他的儿子正在争夺王位的时候，那雍正呢反其道而行，
对，
反而就编了这个月薪级，
对，一副我就对这个名利一点兴趣
都没有，对对对，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通通都是说这富贵这个对我来说不过就是浮云一般，这样的诗集诗收了一大堆进去。那后来有些学者就比对，发现他有些行乐图里面的境界跟他的月薪级是一样的，所以说也有学者是认为他是以画名字，画了那么多，然后事实上他登基以后足不出户，所谓足不出户始终不离开圆明园跟那个紫禁城，所以跟他的爸爸六度南巡，跟他的儿子六步南巡
是完全不同，是那他很宅的，
但是他却留下那么多行乐图，
是，
所以也有人说他是以这种诗文和绘画来名字。
可是即位不正这件事情始终是雍正在整个的政治生涯里头一个极大的谜团，或者是谜团的核心，
没错，
有没有可能后来的行乐图也是为了要释疑啊，就是我对政治对名利不是那么积极的，我还是回到我雍亲王时代月薪级这个时代的这个概念，所以行乐图反而欲盖弥彰的暴露了他对于包括大义绝迷录啊，就是所呈现的他的另外一个面目。
对，但是一般人都包括艺术史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个行乐图应该画在雍亲王的时代，因为从他的长相，从他的 face，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雍亲王的时代。那雍亲王的时代他画这些图就是表达了他其实对于这个政治没有多大兴趣，他喜欢做闲云野鹤一般，他喜欢跟方外人士联络，他喜欢这个读读书啊，写写经啊，做一些富贵闲人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
可是如果是在雍亲王也就是皇子的时代啊，不是皇太子，皇子的时代，那么那个陈公会那几个提款就有一点问题，因为
他没有陈公会三个字在里面有啊，
那个不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在行乐图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提拔、没有，就是所以不知道是谁画的、所以而且呢很多解释。那当然也有人说他有些图这些构图也都可以再找到母图、在古代也有这一类的构图，
是，
甚至有一些图是在宋代以来很流行的罗汉画里面就会出现过，举来说他的西洋人刺虎图，
是，
那突然之间
他戴了假发，
你戴个西洋假发、穿了一个西洋衣服，大家都知道雍正是反天主教反基督教的，
是，
他是禁教的，虽然他对西洋人呢也在宫里面西洋人他对他们还算可以，但他基本上对于西洋的文化并没有像他父亲康熙那么尊重的，
是，
但是他却常常画西洋装扮，所以也有人做一些解释，他在里面汉装，他在里面做蒙古装、甚至做藏装，
是，
甚至做道士装，
是，
甚至西洋装，
是的，
那都是表达我的天下治理的百姓有这么多、我跟你们都很接近的，所以你看我都有这样的话、特别是说汉装，因为他是治理一个庞大的汉人帝国，
是啊，他包括还有农人装，
对，
是吧？他做成一副老百姓，
渔夫，
对了，
什么都有。
那么这个的话，就不会是在皇子的时期所能够，也就是说，我看这个图，可能还是我比较倾向于是在他已经登基以后，才因为这样的话才会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如果你做这样的解释，确实是这样。最近有一个西班牙不是葡萄牙的一个学者就是做这样的诠释
啊，
那也有我们这一次在维君南的学术研讨会里面也有一个故宫的同仁叫做邱世华
啊，
他也做了这样的研究，他也认为这些画呢应该画在是做皇帝了之后所画的， 所以各种解释都有，这就是雍正迷人之处，他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几兆的说法，还不止两兆，他是数兆说法，然后大家来这边说得好就是有道理嘛，这就是史学，就是这个好玩的地方，
是
诠释的好它就是有道理。
嗯，
所以关于他的行乐图，自从出现以来，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外学者在讨论，
是
都有，就像他的美人图也是
图
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论。
嗯，
那甚至也有人说他是杨修画家画的。
嗯，
那在您一主持人这么喜欢读书的，一定读过他的大义觉迷录。
嗯，
大义觉迷录他对他自己的十项，人家对他指控的十项的，说他有十项缺失，说他杀父啊、逼母啊、杀徒弟啊，
嗯，
他自己站上火线去辩论。
嗯，
其中大家没注意，其中他指控他中间有一个说他好色，
好色，对，
他就说，他就问他，我好者，我好何色？
嗯，
我喜欢的究竟是什么人？那你们告诉我。所以雍正，他在历史上记载他只有九个后妃，
嗯，
比起他的父亲比他的儿子都少得多，而且他在大义觉迷录里面就说，我不好色是我的所有臣僚甚至我的附近的那些内侍都知道的，
嗯，
但是你们民间就有那么多传说，但事实上他画了这十二美人图个个都很美，
是
那这十二美人究竟画的是谁了，
嗯，
而且是充分显示出他的后宫生活，他的雅趣，他的生活品味其实是很高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他的趣味性就在这里。
是，当然画了美人不表示就好色，或者明明好色也不见得就在画上面就展现。
嗯，
这个可以分开来看，可是就画工来看可以多做一点解释吗？尤其是美人图，
美人图的画工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清代仕女画的一个标准，用了非常重的颜色，
嗯，
彩色非常亮丽，然后呢你可以看他这个十二美人真的有点像红楼梦里面的十二金钗，
嗯，
那有一些美女呢真的有点像林黛玉，甚至我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觉得那些读书啊这些，我有的时候想到陈圆圆，
嗯，
这一类的美女，但是她整个画工呢充分表示出十七十八世纪整个清代仕女画的一种典范之作，
是
它的颜色用得非常的艳丽，它的笔调就是工笔画画得非常的细致，
嗯哼，
然后基本上它的装扮已经有一些满族的装扮，但它基本上画的是一些弱不禁风的女子，
汉人
女子，
是，
所以甚至有人问，哎呀，不知道她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
嗯，
我说可惜裙子都
遮住了，
对，
嗯哼，
但是更重要的是她这个美人的背后和美人所显示出来的生活，像我们非常喜欢的那张剑骨，就是一个美女坐在一个桌子前面看了很多古董，
是的，
那整个古董架上面的古董现在都是真有其物，
嗯，
而且都藏在国立故宫博物院里面，
嗯，
包括那个汝窑，那个水仙盆，包括那个真帽深帽壶，
嗯，
那都在我们这边，还有一只孤哦，所以这是挺有趣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些画里面看到非常写实的一些背景，
所以我在虚实之间我就特别用的这十二张画，
是
因为里面很多的东西是真有其物，
嗯哼，
但是他又画，而且他画的是宫中这些后妃们悠悠岁月，
嗯哼，
但是这些美人究竟是谁到现在也是有所争论的。
在我们现场的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冯明珠副院长，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这是本节目第一次用三个小时的篇幅的第三个小时来为各位介绍一次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展览，雍正这个人以及这一次展览所展出的文物都让我们不可忽视。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主题馆访问的是故宫博物院冯明珠副院长，今天为我们来谈一谈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这个大展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行乐图，
嗯，
美人图之外，还有很多的档案，也就是奏折，
对，
还有这个书法啊。我们先谈谈那个档案好吧。
好，
在这个礼拜一我们曾经在自己的文史单元文史漫画漫谈的单元里面谈到了 很多奏折里面所显现的意义啊。
嗯，
尤其是他跟臣下之间的关系。
对，
也就是说，我让这个臣下摸不透我的用意。当臣下想要向我示谄媚的时候，我就直接戳穿他。当臣下要表现他自己是一个某一些执政操守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的动机给挖出来。这个雍正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或者说他大胆的很勇敢的这样做，你觉得是一个个性上的缘故呢，还是这是一个谋略上面的构想？
我首先说这个朱批奏折。
嗯，
这种奏折制度是康熙年间才发明的。
嗯，
然后但是康熙的时候只有少部分的大臣可以上密奏给皇帝。
是，
那皇帝批完以后呢就发还给大臣，大臣看完以后呢就知道皇帝对于这件事的意思。
是，
然后他就按照皇帝的旨意重新走公文。
嗯，
然后再办这件事就所向无敌了，
那就光明磊落看起来。嗯，
那但是呢雍正呢就扩大了这个密折制度，
是
使到他像个使用的人更多，所以他自己很累。而且所谓密折就是别人都不能看，皇帝自己看。
嗯，
皇帝自己批完发还给你。那雍正继位之后还规定所有手上拥有康熙皇帝的朱批奏折的人都得要把朱批奏折回缴宫里。
是是，
所以这样才能够保存出来这么多的朱批奏折。
嗯，
像台北的故宫就藏了158000件。
158000件。
对，那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呢据说他们有40000-50000件。
嗯，
哦，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雍正利用这个朱批奏折充分掌握地方的舆情。
是，
对，他让他规定大臣们上奏折不能够跟人家商量，也不能假手于别人。
是，
地方上发生任何事情你都得要上奏折。所以如果说一个地方发生一件事，大家就猜忌总督有没有上。
嗯，
那巡抚也不敢不上，学政也不敢不上，将军也不敢不干。于是地方上发生一件小小的事情，说不定最清楚搞得清楚的人就是雍正自己。
嗯，他方方面面的讯息都有，
他收到了五六份奏折，所以他最清楚。他用这个东西呢是他一种御臣之道。
嗯，
就是你上来他要你们诚恳，然后他批给你，他常常会戳穿你的谣言。
是，
或者用这个朱批让到你，他有的时候夸你啊。
嗯，
夸你夸得好得不得了，像他夸连根尧的时候，你真是最好最好的大臣。
嗯，
我跟你是兄弟，从千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君臣。但是到最后他杀他的时候呢，就是朕必杀你。
哦，嗯，
所以他是用这个朱批奏折，哦，来掌控他的臣僚，而且要控制他们。同时他让你很怕，因为让你不敢不尽心尽力帮他做事。
嗯，
因为甚至你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是
他才问你，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干嘛了。
是啊，有一些传说他前一天一个臣下打了麻将，扫了一张牌。
对对对，他都知道。
第二天那个皇帝就把那张牌还他了。
他不是传说。
嗯哼，
他是真的，在朱批就在我们所藏的158000件朱批奏折里面就有这件。他不是还他那个，他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掉了这么一张牌。所以这很恐怖。
从奏折里头除了看雍正的为君之道以外，也有哪一些线索蛛丝马迹的能够让我们去理解某一些在当时历史现场的某一些这个比如说 mega 哈，就是小的角落里面。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传说之中，也不是传说之中，雍正继位了之后，他对于他的兄弟，对于那个对王位有争夺的这些兄弟，他可以说是赶尽杀绝。举例来说，老八、老九、老十、十四，全部都很惨。他起初跟年羹尧、跟隆科多很好，但是最后他也把他们通通都干掉了，等于是这样。对。那在这些朱批，我们这一次展出40件朱批奏折，主要就是用雍正自己的话，用他自己的朱批在诠释他为什么对兄弟这么残暴，为什么对大臣这么残暴。 就是拜官野子都说他继位不正啊，什么他欲盖弥彰啊，他杀人灭口啊，嗯，等等哈。那我们就是用雍正自己的话来诠释雍正对所有臣子的一些作为。
嗯，
我举一个最明显，也是这一次展览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奏折，就是连根，不是连根尧的奏折，是有一个属直隶总督叫做蔡，一个属直隶总督叫做蔡廷还是蔡什么，
蔡廷，
蔡廷，
嗯，
他上来
因为那个廷，
对，他跟连根尧不太合，
是，
所以呢他有一个亲戚在连根尧底下做事，是他的连襟，但是呢连根尧就是不重用他，最后这个人呢就到了雍正的旁边，
嗯，
所以当他属直隶总督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奏折给皇帝说，如果你不用他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我的连襟拨给我，
嗯，
由我来用。结果雍正就写了一大堆，就写到一个杀老虎的事件，
嗯，
他说我正在准备啊，要怎么对付连根尧，我心中还没有定，前几天呢我已经想到我要放了他就算了，没想到发生一个好奇怪的事，一只老虎跑到了紫禁城，跑到了北京城，然后从北京城呢又逃，后来因为他派了九门提督有一个武士叫辛满洲去追捕这只老虎，这只老虎呢就逃出城外，逃，最后就逃到了连根尧的父亲连霞龄的家里面，
是，
而且跳到他的后院，最后被辛满洲把他刺死了。
是，
他讲了写了一大堆这么一个故事，
像个小说一样。
对，写到这里，他突然间话锋一转，他说：“朕心已决了，我必杀连根尧了。”于是很多人解释，有人解释就是说，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嗯嗯，
在我的解释就是养虎为患。
嗯，
因为连根尧
他是一个预言，是个象征。
对，他是一个象征，他真的养虎为患。
是，
大家知道。我今天看报纸才知道，好像那个布袋戏要准备要演连根尧了。
啊，
因为连根尧在雍正元年平了青海，
嗯，
是制造了一个奠定了一个非常的大的功，让这个雍正最危他的王位最危险的时候，帮他等于是
稳定了江山，
很稳定的江山，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
是，
但是也因而他做大。
是。在我们现场呢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冯明珠副院长，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嘿，hey， 大学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主题馆这个单元访问的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冯明珠副院长。这一次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不只是台北的士林这个故宫博物院，同时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37件雍正朝的文物。我们先介绍一下有哪一些重要的文物从北京借展。
主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哈，基本上寿皇殿的东西都没有。所谓寿皇殿的东西，就是所有的清代的皇帝的肖像，
是，
我们通通没有。
哦，
那当时候这文物南迁的时候，这些老的那些我们的馆员呢，他带来了南薰殿的所有的历代帝王，
嗯，
就是明代以前宋代都带来了，
啊，
清代没人管，
啊，
那边。所以我们在2003年我们办乾隆文化大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用乾隆的肖像，
嗯，
我们是向美国借的。
是。
那这一次呢，就是因为雍正决定办雍正呢，到了快要去年的11月间已经整个策展成熟了，
嗯，
但是想到没有雍正的肖像怎么办，
嗯哼，
所以于是有人同事们一方面向五洲制药借那个立轴，
啊，
就现在最近有人质疑他可能是一个仿后人仿的，
是，
那后来也有人说那是不是也可以向北京故宫借，
嗯哼，
那我们那个时候还两岸还没有完全的沟通，也不知道能不能借成，所以我们先把五洲的借下来了，
嗯，
然后跟着我们再来 touch 跟北京故宫
来接触，
到最后我们在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北京故宫说没有问题，他们可以借给我们，
嗯，
所以这一次主要借的就是行乐图、雍正的朝服像、美人图，
是，
这个是最大众，
嗯，
就是他的肖像，
我们刚刚谈
的，这也是我们最缺的，
是，
嗯，
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行乐图是极为重要的理解
没
雍正哈自己心态的一个，
还有根治图， 那也是他的根治图。
是，
虽然我们只借了两开。
两
那我们把行乐图，它的行乐图非常多，有70多幅，一张一张来说，我们只借了6开，我们摆在不同的单元，有的用来诠释雍正的生活，有的用来诠释雍正的宗教信仰，
或者是渴望
什么？
对，
哎，
像福茶升天这种
啊，对对
啊，
福茶升天，我们是把它摆在，因为雍正的死到现在都是个谜，雍正从继位。到死都是谜，所以这个皇帝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一个皇帝，其实留下了无数的文化创意，到今天很多人都在靠他，靠他的文化创意在赚钱，在吃饭的，包括雍正的那个
小说电视电影
都有。
是，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皇帝，那我们借来的主要是这些。
这个院对院的实物交流，是不要说在一般的博物馆不容易啊，在两岸特别不容易啊，因为到底两岸之间彼此的互信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啊，这也试探到我们对于文物的重视程度。我们先看看这个院对院的实物交流，哪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必须先克服。
我们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借比较容易，因为反正我们跟全世界博物馆也都有借过，我们像大都会这些也都借过，那所以我们向他们借，他们也很乐意，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展出的条件，我们整个博物馆的设备都可以，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他没问题。那他们当然大陆最希望就哪一天礼尚往来，我们也可以把东西借给他们。那但是周院长提出最起码2点，第一个就全民展示，你到底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叫做国立故宫博物院，因为那就是我们名字了。
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司法免扣押。所谓司法免扣押，这是一个法律文件。
是。
那我们中华民国早就通过的。
嗯。
所以当他们的东西来的时候，他是有得到了法律的保障。所以其实周院长跟北京说，你们不仅仅是保障了我们台湾的文物去展，其实其实大英博物馆也不敢把圆明园的东西拿去展呢。
是。
所以其实如果你通过司法免扣押，是对你自己这个国家办展览方方面面都有好处的。所以他如果他要向我们借东西去，最起码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是。但是这个实物交流，这个第一次啊，就雍正文物展是第一次嘛，将来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示范作用，或者有些什么样在交流之中的计划呢？
有，像我们明年的南宋，我们会也是会像我们现在准备要向沈阳啊，不是辽宁的博物馆借4张宋画，我们也会向
是哪一些画呢？
辽宁的4张是，它具体名称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规划之中。但是我们也会向那个浙江浙博也会借一些宋代的金银器啊或者瓷器类，
是
我们有这样规划。那但是像我们马上2月份我们会向内蒙古博物馆借一个展览，叫做黄金辽元，就是辽代是一个墓葬，
是
辽代跟元代的这个墓葬的出土，就是对，有非常多的金银器，我们正在洽谈之中，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那个内蒙古博物馆已经同意要借我们，现在正在办一些手续而已。但是这个两岸故宫的交流呢，它是院对院的交流，是隔绝了60年第一次，我们两个在，虽然我们研究人员私下的往来蛮多的，但是由官方对官方是第一次。
是。
但是到最后我们的合约不是官方跟官方直接签订，还是透过了一个第三机构，一个基金会
啊。
为什么？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用这两个博物馆的馆称直接签约，直接订任何。
是。
所以最后我们是请了联合报文教基金会来帮我们做这个签约人，虽然所有操作都是我们自己做。
是。
其实两岸的交流，这个要真正达到无缝的，没有任何的无缝的能够接洽，还有困难。
是。
这个困难我觉得多一半存在对方，而不是存在我方。
是。
那另外的务实的交流没有问题，我们书籍啊这些都已经开始做交流。
我想务实的交流如果能够更密切而且更频繁的话，
对对对，
恐怕对于这个将来在两边去营造更有利的谈判条件，或者是去搁置某些争议应该会更有效。
是的是的。
不要忘了1月10号以前去看雍正文武大展。